今日我哋要读上帝嘅话语，系记载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至到二十一节，请听我读出。上帝说：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所要做的，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甚至给我的奴仆和婢女，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我要在天上显神迹，在地上行奇事，有血，有火，有浓烟。太阳要昏暗无光，月亮像血一般的红，在主那伟大荣耀的日子来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时，凡呼求主名的人必然得救。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到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亦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爱仔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效忠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的爸爸呢是越南华侨来的，他在越南出世。我们中学的时候呢，他就说要带我们回去越南，看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那时候很久之前，我们回出入越南呢，那时候还要报关。在过关的时候，爸爸的口袋里面有支金色的笔，所以呢他就被人捉，即是叫住他查问他。咁爸爸同我哋讲咧，佢话佢系识讲越南话嘅。咁咧，当佢尝试去解释俾呢个官员听，话支笔只系金色嘅啫咁。咁咧，发觉好似对方唔系好听得明佢讲咩咁样。但系奇怪嘅系咧，我哋企喺佢侧边，反而好似听得明佢讲嘢。原来咧，佢讲越南话嘅时候咧，是会夹杂了一些广东话在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那些在外国长大的人聊天呢，即是会不会都是好像是这样。记得我们呢最后都是呢请了一个越南的华侨帮我们做翻译。那爸爸就解释话了，他说你懂讲又不等于人家懂听的。同樣啊，你聽得明越南話，你都唔一定聽得明人哋本地嗰啲咩講啲乜噶嘛。咁所以其實佢想講咧，就係翻譯咧，唔係單單係翻譯語言咁簡單，而係咧要翻譯，即係喺兩個世界當中嘅文化差異。喺《使徒行傳》第二章嗰度，咁巡節嗰日聖靈行神蹟。其实不单止是让门徒能够讲别国的语言这么简单， 而是在那里的人每一个都能够听到他们家乡那个的口音和土话那种的意思出来。原文那里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语言，另一个就是乡谈或者乡土话。即是说呢，圣灵不单止令到门徒讲出其他民族的语言，还令到听众可以用自己很熟悉的语气和他们的文化的表达来到听到那个信息。这个呢就好像犹大拉比一个传统这样讲。那神在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呢，其实透过摩西颁发这个律法的时候，那里有70个宗族在那里的。他说呢，在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那些的民众是以他们本身的土话，那70种的土话和语言来到领受。五旬节的神迹就是呢，神用各种的文化、各种的语言和人去讲说话，这个是一个合一的神迹，是神主动去翻译给不同背景的人去听。我们今天就会是从这个背景去理解神的话语和先知的信息。同样我们会用三个重点来讲。第一点，教会先知的事工就是发现身边多元化的信徒。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讲彼得的一篇的讲道里面的先知的预言。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其实它分开三个部分，在头和尾就是一个叙事的部分，分别是讲那个讲道的背景，还有在尾后就讲道带来的果效。而中间的部分呢，解经家就觉得中间的讲道其实是这个的第二章最重要的重点。而我们呢也都会看，就是彼得为什么会是 call 了一个的先知的预言在里面。咁我哋睇下《使徒行传》咧，其实有释经家讲，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咧，就系当时啊，犹太教会同埋外邦人教会咧，其实系经历紧一个身份嘅危机。佢哋好多喺度问咧，究竟我系犹太人啦，定系我系外邦人？咁我哋夹喺中间呢啲咁样嘅人，又系乜嘢咧？他们的身份怎样影响到他们的信仰呢？路加似乎觉得信徒的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文对我们这些夹在两个身份当中的又不太知道怎样自处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的启发。由我15岁开始，我就开始接受一个以英语为主流的生活模式。我最初是在澳洲那里生活，因为妈咪突然之间离世，所以我就回了香港，入了一间国际学校。过了几年之后就来到加拿大读书。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其实是加入了一个以英语为主的团契的，里面很多都是第二代的华人嚟嘅，咁咧其实同我哋嘅教会嗰啲嘅团契差唔多啦。我开始其实喺嗰个团契咧唔系好自在，因为我觉得自己英文唔好啊，讲英文咧有口音。其实我哋好多香港嚟都觉得自己讲英文有口音噶啦。咁咧我嗰阵时就觉得自己好似低人一等。虽然仍然坚持了四年每个礼拜呢返呢个嘅团契，直到呢我回流返香港为止。但我嘅内心一直都好挣扎。直到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呢，嗰个嘅团契邀请我去分享自己嘅见证。我记得嗰次呢係对我自己个身份嘅一个嘅觉醒。 不是因为单单有人邀请我分享见证那么简单，而是我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悔改，是一种对自己身份错误理解的一个的转变。原来我一直都很抗拒自己这个的华人的身份，甚至有时觉得羞耻，特别是一个英语为主的环境里面，我甚至乎不想被人知道我懂得讲广东话，所以我在团契里面就不想讲嘢。这个转变由一开由即是由我开始参加一个的青少年事工开始有所改变。在那里呢，我认识了一班第二代的香港人。他们英文当然很好，但是他们不介意用那些半咸淡的广东话跟我沟通。在他跟他们的交往里面，我开始去欣赏自己这个呢混合的身份，不再觉得哪一边是好一点。然后我回到我的团契里面分享这个见证，讲出我自己这份身份重塑的经验，我发现呢有很多的共鸣。之后有团友走过来跟我说，其实我都懂得讲广东话，还有呢他跟我分享他听的张学友，我感受到一种呢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安全感。原来呢我们最舒服的是一个最真实的状态呢，就是可以跟一些跟我们差不多背景的人一起同行，一起成长。无论你是比较华人一点的，或者呢是比较加拿大人一点的，其实都不需要自我去分隔，去选站在哪一边。当我意识到原来呢还有其他的同伴都是这种夹在中间的状态的时候，令我觉得我被看见，我被接纳，甚至乎是被神赐予一个特别的使命。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第二代的移民来讲呢，这个双重的身份不是一种的矛盾，而是一种的呼召。神不是要我们去拣边站，而是呢要我们学习怎样活在这个不同的文化当中来到作桥梁，活出我们真诚和服侍神的生命。今天的经文和我们教会的处境很相似。彼得为什么要讲这篇道，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不明白讲地方的语言这个的神迹。有解经家说这个神迹是在修复人的分散，因为他们的骄傲，所以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而这一次神藉着圣灵让他们能够听到对方的说话，使爱神的人能够再一次合一起来。那里有些人不是很顺啊，调戏就说呢门徒只不过是喝醉酒在乱讲嘢啫。所以彼得呢同埋其他嘅使徒就站起嚟去讲，同佢哋去讲道。佢话彼得话呢，佢哋呢班呢佢唔系喺度饮緊醉酒，而系话俾我哋听约珥书嘅先知嘅预言，就系呢个嘅信息。之前袁牧师呢同我哋讲过话，先知性嘅事工除咗呢是先知讲出一些未发生的事情之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讲出神的心意来。而我们这个先知的信息就是后者。今天的经文是来自约珥书第二章那里，是彼得呢 call 了约珥书。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的经文，准备一二三。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将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 那时我甚至要把我的灵倾注给奴仆和侍女，这句不用读。我要在天上地下显神迹，有血有火有浓烟，太阳将昏暗无光，月亮像血一般红。在上主那伟大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凡呼求上主之名的人都必然得救，正如上主所说，在耶路撒冷圣山上将有逃脱的人，我所拣选的人必定存活。当时呢，犹太人面对着一个亡国的威胁，有旱灾，有蝗虫的灾害，还有呢神的审判。百姓呢是稳招不得眼，好饥饿，好无助，让他们跌进了一个灵命的低谷，好崩溃。就在这个时候，约珥先知传递了神的应许，他说神要将他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原文那里说，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凡有血气的人，即是说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只要你是人，就不会再有性别种族的歧视，甚至乎一些染色体造成的不一样带来的种种的歧视。无论你的出身是贫穷或者是富足，即使是你是仆人或者是侍女都好，他们都可以站起来讲道。就好像当时没有受过正统训练这些门徒所做的一样。他说少年人要得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神的启示和呼召不再分年龄和辈分，每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受神的心意和回应他的呼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其实是同一本书的上下集。在路加福音那里呢，作者呢去记述耶稣的家谱呢是在亚当开始的，跟马太不一样。他想表达呢，耶稣的身份其实是超越作为大卫的儿子和犹太人那个的弥赛亚这个的身份。他想表达的呢就是耶稣的身份是救赎全人类的新亚当。神的心意就是要将他的灵没有筛选地去倾注给所有爱他的人。无论你是已经落地生根的老华侨，或者是在这里出世夹杂在两种文化当中成长的第二代移民，又或者是刚刚来到加拿大一切都要由头开始的新移民。在神的眼中，我们呢就是属灵的教会和属神的群体。第二点，教会先知的事工呢就是觉醒属灵群体里面的丰富。之前呢我们看经文那里讲过，就是说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有呢刚刚归顺了犹太教的外邦人，都因为要过节都来到耶路撒冷这里来到聚会。他们是分别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地，在现代这个的地理上面呢，这里讲出了就是意大利、埃及、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地的所有他们的已知的世界的人呢都来了耶路撒冷。余牧师上星期呢跟我们解释过，圣灵在这一刻设立了新的圣殿。教会这个概念呢，他说就是一班见证耶稣和作他门徒的人。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其实不是只是得犹太人。教会是从第一天开始呢就已经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属灵群体。根据学者的研究，全球的基督教的分布呢在过去100年变了，即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在1900年的时候，全球约有80%的基督徒呢是分布在欧洲和北美洲的。80%。 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大幅的下降，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信徒加埋都不够 30%。今日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基督徒加起来只是占全球的基督徒的总数10%而已。而且我们北美的教会的出席率和影响力也都日渐的来到减弱。相比底下，亚洲和非洲的教会正值经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他们成为实践信仰和神学一个的反思的中心。如果你从浸信会的传统去看啦，信徒皆祭司，地方教会自主，圣灵持续更新。我们去看翻这个的转变，我们就能够发现基督的身体的丰富和它的多样性。经文继续讲啦，我要在天上显神迹，在地上行奇事，有血，有火，有浓烟。约珥书这个的预言呢，说火有血有浓烟，好像是讲一场仗，好像打紧仗咁样。但神呢同时间亦都说他会在天上和地下行神迹，提醒我们呢神的主权将会来临。用我们经常讲的概念就是天国打到来。他说耶稣独成肉身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然之后复活，然之后升天。他预表着一个旧的秩序是崩解，而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场不是一场杀戮的战争，而是一场以牺牲和敬拜打的仗。经文继续说，太阳要昏暗无光，月亮像血一般的红。在主那伟大荣耀的日子来到以前，一切都要发生。战争的来临和天象的变化都是先知的诗意的表达手法。意思是神的主权当他来临的时候，就好像太阳和月亮的变化，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同样可以感受到天国的样式已经来了。我去宣教的时候呢，是跟从一个美国的宣教机构去中国的。在这段经历里面呢，我观察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宣教士对于跨文化这个的生活适应能力呢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全球基督教面貌实在呢改变了很多。有一部分的欧裔美国人和呢文化比较单一的一些的同工呢，相对上在这个的宣教工场呢，他们的适应很困难。他们习惯了呢聚集在国际教会里面，和只是会和欧美的同事呢去交往。周末呢多数都会留在家看 movie。虽然他们对神很有热心，但是他们的恩赐和他们的热情好像和当地的文化格格不入，好像一身好武功但是无用武之地。慢慢他们感觉到很孤单很消极。相比之下，我发觉一些愿意主动作出新尝试学习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同工反而适应比较好，他们更有机会可以长期留下来做宣教。他们不怕挑战，会学本地的语言，会走去街市买海鲜食，主动和当地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他不明白当地那些文化，但是他仍然愿意去调整自己，去包容，去适应。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位欧裔的女童工，他中文不是讲得很好，但是呢他每年去孤儿院的服务，他表达他的爱心呢是得到当地的人很多的人的认同和感动。因为呢他是用他的生命来到去见证主耶稣的福音。 第三点，教会的先知事工呢，就是改变不洁和凡俗的观念。当我们去看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发觉呢，比对在使徒行传那里有两处比较明显的分别的。那我就 highlight 了出来啦。当然我们可以用彼得不记得了经文，或者呢是作者啊故意生，即是作者有遗漏来到呢去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的分别。但这两个可能性其实是比较低，因为呢这些的经文是经过个抄写的过程才遗留到下来。而这个抄写的过程呢，是一个很严格，即是有拉比去编辑和修订，确保这个经文是可以贴近那时作者原来的意思，才可以流传到下来。所以使徒行传这里的编辑呢，就是希望能够回应当时教会所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外邦人究竟可不可以好像犹太人这样去信耶稣的。经文记载彼得选择呢用这句凡呼求上主之名的人都必然得救来到作总结。这个的修订突出了经文 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肯定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是一样的，都可以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就好像我们今天见证到这个的实情一样。另外使徒行传呢，除了删减之外呢，亦都有加上一句，就是他说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即是说外邦人不单只是能够得救这么简单，而是呢他们都是成为神的使者，被呼召去将耶稣的福音带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从一些手抄本的记录呢，我们看到基督教在头一千几年的发展呢，基督徒其实不是单单是聚集在西方的，他们同时呢都在非洲、在亚洲、在阿拉伯的地区，当然有欧洲的地区，广泛传播和蓬勃的发展。我们找到的大部分的手抄本呢，其实都是来自中世纪，而在这些手抄本的里面呢，其实很少是这个希伯来文在西方发现，更多的呢就是在这个的亚洲啦，以这个叙利亚文啦，亚洲叙利亚文呢是很多的国家都是用这个的文字的。在埃及啦，那个科普特文啦 ,Coptics,同埋咧，非洲其他嘅語言，阿塞萊比亞啦、魯比亞文同埋蘇丹文等等咧，呢啲都係能夠俾我哋揾到更多嘅手抄本嘅證據。喺呢啲嘅翻譯嘅裏面咧，亦都包括埋有阿拉伯文。佢話咧，即使伊斯蘭教崛起咗之後咧，佢哋仍然喺呢啲伊斯蘭嘅地區發現到呢啲阿拉伯文嘅手抄本。意思是指基督教在这些伊斯兰的地区里面并没有消失，并且在很狭窄的空间里面继续去传承下去。在这些地方发现外文的手抄本，就证明了其实这个外邦在外邦生活的信徒是确实将福音的信息带回去给他们自己所处的地方。我们最后想处理的问题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外邦人是不是可以按住自己的世界观来到跟随主？其实这个先知的信息呢，必须要先让作为犹太的人的门徒呢作出改变。我们先要作出改变，外邦人才能够获得福音。因为当时的基督徒群体大部分都仍然是犹太人为主。我们相信彼得非常乐意见到外邦人信主，但是当他们回去自己的地方建立外邦人的教会的时候，很多生活的细节上面可能跟犹太教那个背道而驰。 所以彼得呢冇办法完全能够咁样接受呢个外邦人嘅世界观。喺《使徒行传》第十章嗰度，神俾彼得见到一个嘅异象，让我哋呢去睇下，即係彼得呢个心路逆程系点样嘅嚟到改变。嗰度话第二天，他们赶路将近约伯，约在中午，彼得到屋顶上祷告。他饿了，想吃东西。那家人在预备午饭嘅时候，佢得到一个嘅异象，看见天开了，有一件东西降下来，好似一份大布，布嘅四角咧绑住，追到地上，里边有地上各种嘅飞禽走兽，又有爬虫。然之后咧，有声音同佢讲。彼得起嚟宰了吃，可是彼得说：主啊，绝对不可！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污秽不洁嘅东西。那声音第二次对他说：上帝认为洁净嘅，你不可当作污秽。咁样一连三次，呢件东西就被收回到天上去了。神呢是要藉住彼得的手将福音呢传给这家叫做哥尼流的这家人，他们呢是一班的外邦人。很明显在这里的之前呢，其实彼得其实仍然未是很清楚主所讲的要将他的灵倾注给凡有血气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彼得并未完全能够理解。正因为如此，神亲自以这个的异象去颠覆他的思维，使彼得呢能够明白。彼得呢就对他们讲了：你们知道，按照我们的规矩，犹太人是不容许同异族人密切来往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了我，不可以将任何嘅人当作不洁或者系凡俗。上帝已经指示咗我，唔可以将任何嘅人当作不洁或者系凡俗。呢、这个经文咧提醒我喺中国宣教嗰阵时，喺第五年嘅嗰阵时开始啦，同啲弟兄姊妹咧开始发觉侍奉里边咧好有阻力。因为呢嗰阵时已经五年呢，啲弟兄姊妹都同你比较熟啦。所以呢佢够胆同你讲真话。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姊妹同我讲话：我觉得你唔够委身。原因系呢我冇每个礼拜呢喺佢哋个教会度服侍。其实我喺第一年开始呢就知道原来中国嘅信徒好追求实际。佢哋需要实际嘅帮助，实际嘅果效。但我当时真系唔知道点样为自己去辩解，我真心咁样去爱人去待人，但系对方唔领情，甚至乎反过嚟去批评你，嗰种感觉好难受。直到咧，我哋收养咗一个被遗弃嘅仔，我哋嘅侍奉咧出现咗一个好重大嘅改变。当地人见到咧，你愿意去关心佢哋。当中一个最少的一个，觉得你做到一些可能连他们都做不到的事，那他们开始明白这份的爱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在一个现实主义利益挂帅的文化里面，这种的颠覆性、终身性的委身，这种的爱反而成为了福音的突破口。我们今天在温哥华，我们怎样去将上帝的福音去翻译去传递给我们这里的文化的人呢？弟兄姊妹，若果今天圣灵用一种我们没有预备过的方式临在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仍然很谦卑地去承认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当作污秽？ 你同我今日有冇将某一啲嘅人划为我哋唔可以亲近嘅一群？我哋有冇一啲内心嘅围墙需要被神拆毁嘅？让我哋可以真心咁样去接纳同我哋一啲唔同嘅人，甚至乎系我哋嘅弟兄姊妹咧。在结束之前，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可以放下我们手上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深深的呼吸，让我们的呼吸去平静我们的心。想象一下，主耶稣就在你的面前，请你去感受一下他对你的爱。邀请你去默想神今日要你去拆毁的那道心中的围墙是什么呢？你愿意怎样将这些交托给神？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藉着先知的信息提醒我们，你的灵是为所有爱你的人预备。天父，我们或许仍有惧怕和挣扎，当要面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甚至乎有时会无意地筑起了围墙。求你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你所感受到的，使我们能够真诚地去彼此接待和聆听，并且为一些因为文化或者各种差异而被忽略的人来到代祷。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的旨意更一致，更真诚地去对待人，以及在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